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4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会在9月份下台，他并且宣布放弃竞选连任自民党总裁。在中东战事扩大威胁之下，美国批准对以色列出售20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伊朗可能即将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拜登政府说正密切专注缓和紧张局势。
I don't want to speculate on what actions the Iranian regime might take.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说他不想猜测伊朗政权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但他要说的就是，正如国务卿所说，任何报复都不会为任何人带来好处。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乌克兰说无意长期保留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流亡港人在电视节目上要求邓小平的前翻译批评习近平，但是他未有正面回应，反而出现尴尬场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三8月14号出人意料地宣布，他将不会参加9月份举行的自民党党魁选举，为日本新首相的产生铺平道路。同时岸田文雄9月亦都将卸下他备受物价高涨和政治丑闻困扰的三年首相任期。
今回の総裁選挙では自民党が変わる姿、新生自民党。
岸田文雄星期三在东京记者会上宣布不再竞选自民党总裁时表示，在这次总裁选举中，我们有必要向民众展示自民党正在改变，这个党是一个新的自民党，最简单易懂地体现自民党改变的第一步就是我本人退出，我不会参加党总裁选举。岸田文雄说，我现在将会以作为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集中精力支持新当选的自民党领导层。岸田指出，并没有公众信任，政治就没办法正常运作，重要的是要实现能够获得国民共鸣的政治。他呼吁有抱负的自民党议员参与党魁竞选并积极进行政策辩论。美国国务院星期二8月13号宣布，已经批准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00亿美元的武器，其中包括50架战机、先进的空对空导弹和军用车辆等。当局预计在2029年开始交付 F-15 战机。这一批军售宣布之际，中东地区紧张升高，以色列正准备应对伊朗及其盟友可能即将发动的报复性攻击。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美国警告伊朗最快这个星期发动一系列攻击，法国、德国和英国都呼吁伊朗保持克制，但遭到拒绝。美国国会已经被通知这些即将进行的交易，其中50架 F-15 战机占了最大的份额。另外包括用于现有 F-15 战机的更新套件 AIM-120C8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价值7亿7000万美元的120毫米坦克弹药，价值约6000万美元的高爆迫击炮、重型战术车辆及相关设备。然而这些武器预计不会很快抵达以色列，合同的完成需要几年时间。
针对伊朗可能即将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发言人星期二分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正密切专注于透过外交手段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并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坚定如铁。该地区的每个人都应该明白，进一步的攻击只会使到冲突、不稳定和不安全感持续下去。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说，
I don't want to speculate on what actions the Iranian regime might take, but I will say, as the secretary has said repeatedly, no one benefits from any kind of retaliation.
我不想猜测伊朗政权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但我要说的是，正如 国务卿布林肯反复讲过的这样，任何报复都不会为任何人带来好处。我们一直在这里跟盟友和合作伙伴进行密集的外交活动，他们帮助我们向该地区传达一个信息，包括透过多种方式直接向伊朗传达这个信息。同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少将是这样讲的。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tinues to closely monitor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s you've heard Secretary Austin say, the U.S. remains intensely focused on de-escalating tensions in the region.
国防部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正如你听到奥斯汀部长所讲的，美国仍然高度专注于缓和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时亦都专注确保停火为人质协议的一部分。乌克兰星期二8月13号表示，他无意长期保留乌军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占领的领土，但这次行动可能会加大莫斯科向乌东前线增调军队的难度。与俄罗斯不同，乌克兰不需要别人的财产。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格奥尔基·替克希在基辅对记者是这样讲的，乌克兰无意夺取库尔斯克地区的领土，但我们希望保护我们人民的生命。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玛丽亚·特雷莎·拉扎罗星期二8月13号表示，菲律宾与中国就避免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为仁爱礁发生冲突的临时性协议可能将会被重新评估。拉扎罗星期二表示，与中国达成的谅解仅适用于第二托马斯浅滩，不会损害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立场。如果有需要，可以重新评估与中国就该浅滩达成的临时协议。这一项对临时协议的检讨将会进行，具体时间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拉扎罗在菲律宾国会听证会期间对路透社是这样讲的。
一名曾经担任中国海军艇长的中国籍阮姓男子，因为非法驾驶快艇进入台湾北部淡水河流域被捕，星期三8月14号正式被起诉。不过台湾检察官在调查之后认定他的偷渡行为没有涉及到其他军事或者国安等犯罪。阮姓男子今年6月9号驾驶一艘9公尺长的快艇从中国福建航行250公里直驱台北港口而入，引发台湾海防前线失守的高度警戒。淡水河是台湾北部一条主要的河流，由于直通台北市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根据台湾海巡署的信息，过去一年有18名中国人偷渡来台，除了这件案件和在台湾苗栗发现的一案，其余案例都发生在邻近中国海岸台湾管辖的离岛。
南韩首尔市政府相关部门星期三8月14号表示，全球最受欢迎网上购物公司销售的女性配件当中含有的有毒物质，有时比可接受水平高出几百倍。最近一次抽检的结果显示，中国三大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 AliExpress、 Temu、希音 Shein 销售的11款产品被检验出有毒物质含量超标。首尔市健康环境研究院与三间外部专业机构于7月12号到8月9号对透过希音、全球速卖通、 AliExpress 和 Temu 等三大网上购物平台入境的产品进行了品质安全检查，共有144项海淘海外直购产品接受抽检。中国官媒英文的《中国日报》星期三8月14号报道，中国在殡葬业发现了广泛的腐败问题，包括殡葬用品回购、设备采购、开立虚假火化证和占用墓地等，涉及到很多殡仪馆管理人员和殡仪馆管理部门的官员。中国日报的报道称，年初至今，安徽、广东、吉林、江西、四川、辽宁、江苏、云南等多个省份的地市纪委监委均发布了涉及到殡仪馆殡葬管理所相关人员被查的消息。报道指出，调查开始以来已经出现了几十宗的案件，很多殡葬公司和相关机构的员工都有 违规的行为。就在上个礼拜，骇人听闻的尸体盗卖丑闻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的关注。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啦。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分析特朗普同共和党同僚喺外交政策上嘅差异，可能会使到佢获选之后嘅第二个总统任期变得更加复杂。我哋亦会报道北京重启伦敦超级使馆嘅计划，咁英国工党政府面临对华政策嘅新考验。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流亡港人喺英国嘅电视节目上要求邓小平嘅前翻译批评习近平。他在节目上并没有正面回应，反而陷入尴尬的状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曾经担任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英文翻译，现在是中国全球化智库的副主任高志海，在英国出席半岛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时，被流亡港人抗众情在当众提出问题，要求他行使言论自由去批评中国。高志海当时并没有正面回答。有关的片段事后在网上疯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在半岛电视台的节目里面，高志海说中国有言论自由，说可以批评政府，只要是正面的和有建设性的建议。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高级分析员邝仲晴在场提问的时候说，因为高志海声称中国有言论自由，因此希望他指出习近平在过往五年最严重的错误，甚至只是说习近平长得有点像小熊维尼。高志海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中国需要迅速应对人口老化和人口减少问题。主持人哈山问他是否认为习近平应该负上责任，高志海就说整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要迅速回应。哈山就说高志海不会回应邝仲晴的要求了。邝仲晴对美国之音指在六月底收到半岛电视台邀请上节目，对方话有机会发问，于是登记参加。
当时已经有准备好嘅，即系有谂过到底问啲咩问题就最有用。即系如果问一啲，譬如话你觉得香港系咪冇咗一国两制？咁佢一定系 repeat 嗰条 party line。咁其实唔会有啲乜嘢有趣嘅嘢听到。咁其实我主要的目的就系想引佢鬼拍后尾，就唔讲啲佢唔应该讲，但其实暴露到中国现实上系咩情况嘅嘢咁样咯。
邝仲晴话：见到外界回应佢嘅片段，都似乎认为片段证明咗中国冇言论自由。
我觉得某程度上都做到我想要嘅效果，因为佢冇办法直接答，佢冇办法话哦，习近平做得唔啱嘅两样嘢就系 A policy 同 B policy 啦。佢一定要兜圈，佢一定要讲啲其实唔系习近平嘅责任嘅嘢，去尝试去躲避嗰个问题。
邝仲晴话：高志海在节目上面最鬼拍后尾枕的片段是他说他认识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多年，被主持人问到秦刚在哪里的时候，他的回应是秦刚在中国的某处，你永远不会再见到他。
我想这下是对我来说是他全晚最诚实的答案来的。
他说 主持人不断追问关于秦刚的问题，问到起初秦刚被指是因为健康原因消失，为什么其后变成贪腐问题，这个或者令到高志海不耐烦一时失言。英语流利的高志海经常在国际新闻媒体节目上发言，为中国官方立场辩护。邝仲晴说，传媒给高志海发言有好有坏，一方面的确是给他为中共背书，另外一方面是给学者、中共受害者或者其家属发问。
他们有一个机会去直接问他问题，去暴露他的一些丑态，其实都不是一件坏事。但我觉得同埋就係今次半島電視台呢個節目啦，佢其實唔係一個洗白嘅機會，佢真係將一個中共嘅後事即係坐低咗，然後佢就用好多方法去不停去 confront 佢嘅啲講法，令到佢如果佢本身係冇理據嘅話，其實佢係站唔住腳嘅。如果中國真係有人權，咁佢就不至於俾人笑到咁樣，或者中國真係有言論自由，佢可以大大方方咁樣答我嘅問題。
喺節目上面，維吾爾律師葉依漢艾失提獲邀同高志海正面討論。葉依漢指出，他的弟弟艾克拜爾艾失提曾經獲中國官方媒體指是科技界明日之星，但是其後消失多年至今，要求高志海解釋。去年美國駐華大使、英國駐華大使館以及加拿大駐聯合國大使都敦促中國政府釋放艾克拜爾。高志海就反問，中國有大約20個穆斯林族群，而以漢需要問的是，為什麼極端主義主要是在維吾爾族群裡面存在？因為他們想將新疆從中國分裂出來，而他們受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其他西方組織支持。西藏流亡政府駐倫敦代表索朗次仁也都有在節目上面提問，指西藏在中國治下74年仍然被嚴密控制，究竟中國在怕什麼？高志海就說，西藏在元朝甚至之前已經是中國領土。高志海说，我可以保证在你和我的余生，西藏都永远会是中国领土。美国之音已经向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查询，要求对高志海在节目上面的言论发表评论，但到截稿之前未获回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上个月英国工党在大选当中获胜，中国政府就重新提交他们在伦敦建设所谓的超级使馆的计划。这个决定正在考验新的工党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策略。而之前这项提案曾经在2022年被伦敦的塔克雷姆区住房计划委员会驳回，但是中国方面当时未能够及时提出上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
根据重新提交的计划，这座超级大使馆将会建在伦敦塔附近的皇家铸币局旧址，总面积约为62万平方英尺，规模是中国在伦敦现有大使馆的10倍。这个项目不单止包括大使馆办公大楼，还包括225套住宅和一个文化交流中心。自2018年中国以2.55亿英镑购买这片土地以来，该计划就面临着来自议会议员和当地居民的持续反对。争议的焦点是安全问题，特别是周边对抗议活动可能因此而大大增加。塔哈姆雷特区委员会的发言人向美国之音确认，新的规划和建筑许可申请已经提交，委员会正在对它进行审查，并已经启动公开咨询程序。發言人補充到，我們正在審慎評估這個提案，並將會在適當時候召開討論會議，但目前尚未確定具體的日期。政客和活動人士都認為，中國選擇在這個時刻重新提交計劃是試探英國新政府對華政策的底線。前保守黨領袖史密斯議員認為，工黨可能不會好像保守黨咁強硬去對待中國的威脅。他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是這樣講的，他說工黨政府對中國的態度變得矛盾，似乎對中國構成的威脅不感到興趣，所以中方認為他們可以依賴工黨得到項目的批准。隨著工黨政府上台，英國和中國的關係正在經歷重新審視的過程。英國外長拉米表示， 政府將會對英國與中國的關係進行全面審查，嚟到確保在應對全球威脅的同時，亦都能夠同中國在共同利益領域展開合作。前北約秘書長、英國政府的戰略防禦評估負責人喬治·羅伯遜勳爵警告說，中國是對英國構成致命威脅的國家之一。英國政府的戰略防禦評估審查計劃預計在2025年上半年發表報告，將會幫助確定英國未來十年的國防政策。這次中國的超級大使館計劃的重新申請，無疑將會成為這個審查過程和政策轉向中的一項考驗。夏姆雷特區議會是由工黨佔多數的。根據每日電訊報的報導，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的代表在提交給該區議會的文件中表示，2022年的拒絕決定毫無依據，並敦促有關官員重新去考慮該計劃。東亞和東南亞人支持工黨的媒體發言人李瑞克表示對這個計劃反對，他對美國之音說，我毫不懷疑工黨會將此列為風險並不斷進行評估。在工黨政府的領導下，中共沒有回旋的餘地，工黨一直明確支持香港人和維吾爾人以及所有試圖追究中共侵犯人權責任的人。2022年支持民主的抗議者在中國駐曼徹斯特領事館外遭到從大樓裏面衝出來的外交官毆打。此外，中國對異見者的跨國鎮壓行為亦都讓反對超級大使館的項目提出該建築可能成為秘密警察站的擔憂。李瑞克說，在中國大使館外已經發生了很多人權抗議活動，新大使館試圖建立一個巨大的堡壘，它緊鄰巨大交通要道，似乎是為了阻止那些理所當然地想要追究中共責任的抗議者。塔哈姆雷特區委員會的高級通訊官員埃爾莎巴克斯頓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There was security concerns because it's very close to a main road and a very busy junctions and heritage, world heritage sites.
他說，我們2022年拒絕這個提案的主要原因是出於安全和歷史遺產保護的考慮。皇家鑄幣局舊址位於主要道路旁，這裡的交通樞紐非常繁忙，這些都增加了潛在的對抗議活動的安全風險。他進一步補充說，作為世界文化遺產附近的建築物，我們必須非常謹慎，確保不會對歷史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史密斯議員亦都對歷史遺產保護表達強烈的擔憂。
And it's a historic building which would not lend itself to be an embassy. It would be the loss of a historic building under the ownership of China. It would become Chinese territory forever.
他說，讓這個歷史遺址變成中國領土，尤其是在中國政府控制下，這個簡直是令人沒辦法去接受。我們不能夠允許這樣一塊有著重要歷史價值的地標輕易被轉為另一個國家的領土。在皇家鑄幣局附近生活和工作的當地居民都對這個計劃的態度不一。超級市場員工梅麗莎坦言，他不是太過介意變成中國大使館，或許還能夠看到更多中國商品進駐這裏。他認為這個可能會帶來一些積極的商業機會。住在附近的大夫持相對中立觀點，他認為這棟建築物已經空置很久的時間，我不認為它被用作大使館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我亦都不覺得有太大安全風險，畢竟這個只是一個大使館。然而另一位居民德尼莎則表達疑慮，我真是很擔心，如果這一塊有著深厚歷史背景的土地被中國買了，他們會允許我們在中國做同樣的事嗎？中國會允許我們購買一塊有歷史價值的地並將它作為我們的領土嗎？美國之音向中國大使館發出關於超級大使館評論請求，直至到截稿時間尚未得到回覆。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如果想更加了解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最新的發展，
就要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美國透視。
大家除了在美國之音的粵語組的網頁收聽之外，節目還安排在 YouTube 和 Spotify 播放，
歡迎大家收聽。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喺好多重要嘅外交政策问题上，同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密切保持一致，包括美国对以色列嘅支持。 但是国会议员在中国关税政策和对乌克兰的援助方面仍然存在重大的分歧。如果特朗普当选下届美国总统的话，这个情况有可能会使到他的第二个任期变得更加复杂。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个月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No president has done what I've done for Israel, and we've always had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特朗普说没有哪一位总统做过他为以色列所做的事情，他们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特朗普此前曾经批评内塔尼亚胡的安全失误，他声称这些失误导致了10月7号的哈马斯袭击。不可预测性是特朗普在任期间外交政策一个特征。分析家对美国之音说，共和党的2024年外交政策纲领反映了这一点。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塔里斯·塔特尔说，
There are not a ton of specifics. That gives him the advantage of being able to shape a policy in a way that he sees fit in the moment rather than getting locked into policies.
他说没有太多具体的细节，这个让他能够以他认为当前合适的方式制定政策，而不是在在任期开始的时候就锁定在政策当中。特朗普的共和党同僚声称，社媒应用程式 TikTok 由中国政府控制，可用于获取用户的资讯，并且影响政治观念。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说，
I do not wa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ettingpersonal data about our citizens, nor being able to have algorithms that would propagandize the American public.
他说他不希望中国共产党获得美国公民的个人数据，亦都不希望他们拥有能够对美国公众进行宣传的演算法。但特朗普今年改变了封锁 TikTok 的立场。
We're going to save TikTok. They want to destroy TikTok. So all the people on TikTok vote for Trump.
特朗普说他们要拯救 TikTok， 他们想摧毁 TikTok， 所以 TikTok 上的所有人都投票给特朗普。特朗普亦都批评北约，声称成员国没有为共同防御支付公平的份额。他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曼斯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资金的批评更为严格。
But let's not mistake the courage of the Ukrainian troops on the ground with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the most corrupt leadership and corrupt government in Europe, and maybe the most corrupt leadership anywhere in the world.
曼斯说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的确有勇气，但他们也都拥有欧洲最腐败的领导层和政府，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腐败的领导层。这个两者他们不能够混为一谈。这个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的观点截然相反。麦康奈尔认为对乌克兰的援助对于捍卫欧洲民主至关重要。
No longer a settled question that America will meet aggression with overwhelming force, or even that we'll back our allies 100%.
他说美国是否会以压倒性的军力应对侵略，或者是否会是100%支持我们的盟友，这个都已经不再是定论。分析人士说，特朗普一旦再次当选就提高关税，可能会引发与共和党议员的最大冲突。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前美国驻外大使戈登格雷说，
It show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since 2016, because the Republicans historically have been free traders.
他说这个显示了共和党自从2016年以来的转变，因为共和党历来都是自由贸易主义者。特朗普承诺如果再次当选，将对中国至少征收 60% 的关税，并且对其他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海瑟琳·吉普森在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